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三到十四节。以弗所书是在新约圣经的加拉太书的后面。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三到十四节，我们翻到的时候，我们就请我们的弟兄姊妹读出来。我想请我们左手边的弟兄姊妹读单数节，我右手边的弟兄姊妹读双数节。下面我们从我们左手边的弟兄姊妹开始，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三到十四节，翻到的话我们一起读出来。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分。我右手边的弟兄姊妹，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过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今天的讲道是天上的福气拣选与预定，我们请李传道，谢谢。
各位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先祝各位父亲，做父亲的父亲节快乐。今天是澳洲的父亲节。那今天开始我会讲以弗所书的一系列的讲道。就像我以前讲路德记一样，我讲个路德记。那以弗所书是那个整个教会，整个圣经当中讲到教会最重要的一卷书所以我觉得那个我们这个弟兄姐妹需要对教会以及神对教会的心意有更清楚的认识，所以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那么教会是世界上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机构世界上所有别的机构，无论是国家，无论是政党，无论是 NGO 学术团体、慈善团体、同乡会、俱乐部，所有的团体都是人所创立的，对不对？都是由某个人所创立的，但是教会例外唯有教会这个组织例外，因为教会是神在永恒当中所命定的，所以教会的来源跟任何别的组织都不同。教会比世界上的任何的组织更加重要那么世界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罪人的历史，而教会的历史是一个救赎的历史。我们英文的那个历史历史那个词就是 his story his story 就是神的故事神的故事。世界的历史是罪人走向灭亡的历史，那么教会的历史是神救赎人让人进于永生的历史，所以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啊，看看以弗所书这一卷的这个书信的第一章啊。刚才华伟带我们大家一起读过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啊。大家来读这个第一章的三节到十四节的时候呢，这个在原文里面是一句话啊，整个三节到十四节是一个长句，就一个句子啊，一个希腊文的长句子。好，我们问一问大家读过的一个感受，你读这一段经文的感受是什么？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或者是完全没有感受？好，你是觉得很精彩吗？很有趣吗？很发人深省吗？很深奥难明吗？哪一个？那我自己的感觉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啊，很深奥难懂，对不对？对，哎呀，对了，哎呀，你这样就读对了啊。好像你从坐飞机从青岛一个海边城市，突然飞机飞到了拉萨哈，飞到了拉萨去。拉萨是海拔4300米，4000多米，所以你从一个平面海平面突然飞到一个很高的地方，你感觉到缺氧，你感觉到头晕，你感觉到这个云里雾里。这个感觉是对的，因为保罗一下子他是在天上啊，在云端啊，在云端来讲述这个救恩的奥秘。所以以弗所书一开始是很难明白的，尤其是第一章啊，第一章跟第二章不一样啊，第一章是神从天上的角度怎么样来看救恩，而第二章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救恩，所以这两个层面不一样。但是你唯有明白了第一章的基础，你才可以明白第二章他所讲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这个的题目啊，今天的题目是叫做天上的福气拣选预定啊。坦白来说，在教会里面大概不会有牧师来主动讲这个题目啊。我信主今年是刚刚是20年，那么在20年我在教会听到，我真的还没有听过一个牧师来主动讲拣选跟预定这个讲道啊。但是如果我们要看以弗所书第一章，就必须要面对，因为避无可避，没有办法回避，对不对？他就是讲这个啊，所以我就一定要这个硬着头皮也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拣选跟预定的真理啊。我们一起来先开始有个祷告啊。天父，孩子来到你的跟前，恐惧战惊，因为你的奥妙实在不是我们有限的人所能完全明白的。我要求你的圣灵，你的大能来开启孩子的心，也来打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让我们看到神你旨意的奥妙。主，你来祝福一下的时间，你特别来托住那个台上不配的器皿，他作为主你出口的时候，你就让他更加的警醒，更加的有智慧，有从你来的智慧。主，我们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给你，愿主你来看顾和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的同心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就来开始来从两个方面来分享这个题目。第一方面我会讲解我们怎么样来理解拣选和预定。第二个方面我来分享一下一些通常的误解，对拣选和预定的一个误解。所以我会讲理解和误解两个方面。好，这个讲到我参考了唐崇荣牧师和美国Tim Keller 啊，凯勒牧师的有关的讲道，特别是凯勒牧师的讲道对我是非常有启发，所以我先感谢他们先。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题目啊，第一点就是神的拣选。我们先从第一步开始，我们看第三节啊，经文的第三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各样属天的福气啊。” 那么大家一听这个句子就知道是一个过去式，中文一定有个曾，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过去已经发生了的事情。那么哪一些属灵的福气呢？健康长寿，多子多孙，荣华富贵，事业有成，是不是这些呢？这一些都是我们华人所看重的福气，对不对？这些都是。但是你说没有啊，好像这一些我都没有哎。如果你这样思考的话，就说明你还没有进入到保罗讲这本书的那个模式啊，你还没有进入那个模式里面。我们开空调有制冷和制热，你看那个模式还没调对啊。保罗是在讲天上的福气啊，属天的福气。那属天的福气是属地上的福气的根基啊。如果一个人没有属天的福气，他地上的福气是很短暂的。所以保罗是在讲属天的福气。大家知道保罗在讲这个属天福气的时候，他在哪里呢？他在监狱里面，他在坐牢啊，他在坐牢。他写这件书是在坐牢，他是在监狱里面。保罗是在讲天上的福气，因为天上的福气是地上福气的根基，唯有有了天上的福气，地上的福气才是一个真正有价值的福气。我们来看第四节和第五节，他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为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得接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啊。这个儿子的名分在罗马时代非常的重要啊，因为罗马时代是非常讲究名分，那个儿子他有很多很多的福利，有很多很多的 welfare 的一个 benefit。 所以这里讲到有两个福气啊，都是属天的福气。第一个福气就是神拣选了我们，第二个福气就是预定让我们得神的儿子的名分啊。这两个都是很大很了不起的这个福气，我们以后后面再分享。那么是什么时候得的呢？什么时候神定的呢？是在创立世界以先，是不是？有没有你我的参与？有没有？没有啊，没有你我的参与，因为是在创立世界以前，也就是说是在时间和空间还没有的时候，神已经预定了我们得到这两个福气。所以保罗是在讲云端的奥秘，他在云端里面讲，先讲天上发生的事情，然后在第二章他才讲人层面的事情，所以第一章和第二章有很大的不一样。好，我们就从这一点开始来分析，来分享这个圣经的教导。首先我非常喜欢这个教义啊，这个我对这个教义是很着迷的啊，对拣选跟预定这个教义呢，我非常有兴趣研究，我很喜欢这个教义。我在神学院的时候也花了很多的心思去专门的研究这个教义。那这个教义带给我极大的安慰啊，我研究越研究，我就说神给我的安慰就越大。整个拣选论和预定论是贯穿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甚至整本圣经的很多方面都提到这个真理。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这个真理难以理解你就去逃避啊，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逃避，因为圣经里面不同的地方它重复的出现这个教义。那么保罗究竟想说什么呢？保罗是想说，为什么有一些人拥有这些属灵的福气呢？为什么这些伟大的事情会发生在一些人的身上呢？那保罗他自己是有答案的，他是有答案的。如果我问你啊，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你为什么成为基督徒 ？Why do you become a Christian？你会说，因为我选择接受耶稣，这是不是标准？是不是标准答案？是不是？是不是标准答案？因为我选择了接受耶稣基督，是吗？对，这是一个答案，对的。难道你不是这个答案吗？啊，这是一个 standard 答案，因为 我选择接受耶稣，所以我就成为了基督徒。那这么说呢是对的，但这个是从人的层面在讲话，这个是从人的层面在看。但是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保罗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同时从天上从云端那个角度来讲述这个奥妙。保罗的答案非常清楚，他告诉我们，他说你选择接受耶稣是因为神先拣选了你。天上的安排决定了地上的结果，这是保罗所说的。天上的安排决定了地上的结果，你能够接受耶稣，你能够罪得赦免，是一个结果，不是原因，或者说至少可以说不是主要原因啊，至少可以说不是主要原因。最重要的答案是在天上，是因为神拣选了你，所以你才会接受耶稣基督。所以从这个层面讲，你是被动的，人在这个层面上理解你是被动的。有的人可能会说啊，我不喜欢这种说法，我不认为是这样。他会说，坦白讲，我认为真正的原因是我接受了耶稣基督。那个牧师在呼召的时候，他说那些愿意接受耶稣的举手，后来先站起来，明明是我主动站起来，是我自己举手，是我自己决定接受耶稣。很多人有这个想法，但是根据这一段的圣经，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你，至少你选择接受耶稣是一个次要的原因，不是根本原因，不是 no， 不是根本原因。如果你坚持认为不是我，就是我选择接受了耶稣，那么这个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啊！你来跟我一起来思考啊，因为今天讲的那个教义是一个很神学型的教义，很抽象的教义啊，所以大家来认真听。首先，这个跟耶稣自己的讲法相矛盾。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5章16节，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很清楚，约翰福音15章16节。那么接下来15章19节，他又说：“他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为你们不属于这个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这个是耶稣自己讲的原话。那么接下来我会问你啊，我会问你，如果你坚持认为是你选择接受耶稣的话，我来问你一些问题，请问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愿意主动回答我跟你之间的对问？有没有人愿意？好啊，好，我们啊，新伯他坐在前面啊，坐在前面。那我就试着啊，如果你坚持认为是我选择接受耶稣的话，那我就问你，那你为什么会成为基督徒呢？因为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标准答案，没有问题。那好，这是第一个大部分人会回答的问题，因为我愿意选择接受耶稣。那我再问你，为什么你选择你接受耶稣基督，而别的人他不选择接受耶稣呢？为什么呢？为什么你愿意接受呢，别人不愿意呢？哦，因为他承认自己的罪，他说：“因为我承认自己的罪。”这个答案对不对？对，因为我承认自己的罪。好，那我问你，为什么你承认自己的罪，而别人不承认自己的罪呢？你继续看看，为什么你承认自己的罪，而别人不承认自己的罪呢？因为我比较谦卑，因为我比别人谦卑。对不对？当然也是对的哦，是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谦卑，所以我愿意承认我自己罪。那我就再追问，请问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比你更加谦卑的人而没有接受耶稣的呢？ 有还是没有？有啊，我相信肯定会有，对不对？那我就问你，为什么你就谦卑自己接受耶稣，他比你更加谦卑，而他不接受耶稣呢？回答我这个问题。好，因为他救恩的道理，我明白他救恩的道理，我明白他救恩的道理。这也正常，对不对？因为我比给人家明白，人家可能听半年听不清楚，但我一听我就明白了，对不对？那对不起，你容我再追问，那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比你更加聪明的人呢？比你又更加谦卑的人呢？而他不相信耶稣的呢？也有，对不对？我相信还是有。那我一样可以追问你，为什么他比你又谦卑，又比你醒目，又比你聪明，而你可以接受耶稣，而他不能接受耶稣呢？那因为你什么呢？因为我运气好，因为我好惨，神，因为我愿意，因为我运气好，等于没有回答，对不对？回答之后你没有答案，你不会有答案。那如果你坚持这样认为是因为你选择了耶稣的话，那我告诉你，我一定把你追问到你让你哑口无言，我一定可以问到你哑口无言。为什么呢？因为你整个的思维都是错的，你整个的思维都是错的。你的思维就是说，你真正的意思就是我比别人好一点，我比别人好，你在那兜兜转转，你总比别人好，我比别人聪明一点，我比别人醒目一点，我比别人谦卑一点，我比别人开放一点，总之 whatever， 就是你总认为你比别人有在某一些方面要比别人强，对不对？你总在自己的层面兜兜转转，那这个跟圣经的教导完全相反。那我这么说吧，我这么来说，你没有办法使你自己成为基督徒，使你成为基督徒的不是你自己，而是神的拣选，这个就是保罗的意思。你能够信耶稣是出于神对你的拣选，如果你没有明白这个拣选这个含义的话，你就没有办法明白第二章第八节我们每个人都会背的一句经文，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大家每个人都会背这个经文，对不对？会背。但是如果你没有明白第一章神对你拣选的教义，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就是言不由衷。你想一想，我们得救95%是95%是神的恩典，但有一点点是我自己比较醒目，有一点点我自己比较谦卑，我更开放，我更谦卑，我更主动的接受。那么你的回答大概就是这样，对不对？那么这个就是跟第二章第八节讲的那句话不会 match。所以你唯有明白我们得救是神的拣选。那什么时候拣选呢？是不是我得救，我三十一岁那个信主了，是不是我31岁那一年拣选的呢？他说不是，他说什么时候？创世以先，对不对？创世之先，就根本你没有存在之先。所以唯有你明白了这个保罗讲的这个拣选的教义，你才能够100%100% 承认我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没有自己的功劳。你之所以能够信，是因为神在万古之先先拣选了你。你有了神的拣选，你再会 make right choice， 你才会 make right choice。 所以你明白了这一点的话，你才会真正谦卑，真正感恩，对不对？我明白了，所以我真的感恩，这个真是神的恩典。那拣选有两层的意思啊，第一层的意思啊， 这两个例子并行的啊，同等重要啊。第一层是在基督里啊，在基督里，所以你看三节到十四节这个整个的一句长话里面，多次的提到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啊。那么在基督里，就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拣选了一条道路，或者说是神拣选了一个原则。这个原则，这个道路，就是耶稣基督啊。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真正得救，这是很清楚的圣经教导。使徒行传的第4章12节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没有一个例外啊，没有例外。所以这是救赎道路的唯一性，耶稣基督。那么他也是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所以我们的福气是在耶稣基督里。好，关于这一点我们没有人有疑问啊，大家都同意啊。那么拣选的第二层的含义，就是神不单只拣选了一个原则，他也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也就是说神在人群当中很个别的选定了一部分人。拣选就是挑一部分出来就拣选，对不对？叫 election。 如果是全部人，要不要拣选？要不要？如果是全部，叫 no meaning， 那个 election 就没有 meaning， 对不对？所以就是挑一部分人出来，这个叫做拣选。所以神拣选了亚伯拉罕、雅各、大卫、摩西、彼得、约翰啊、保罗 whatever 啊，神拣选了李全道，神拣选了中华伟啊，神拣选了所有在座的每一位信主的弟兄姐妹。你说是不是啊？圣经真的有教导神拣选一小部分人吗？那是的啊，圣经里很多很多的经文可以来啊，可以来讲到这个拣选跟预定的教育，因为太多，所以我只是简单列了几点，因为太多没有办法全部列出来啊。在约翰福音的17章18到19节，主耶稣自己讲的话，他说：“你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有确实知道我是从你而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那么，你所赐给我的人，就是天父预定拣选的一群人啊。”因为他本是属乎你的，所以耶稣今天讲得非常清楚啊！我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那些人祈求。那么保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个路加也受神的启示，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啊，在使徒行传第13章啊，那里讲到保罗去安提阿教会那里传福音，一传福音之后，外邦人听了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啊！这个路加很有意思，他没有说凡信的人都得永生，他没有这样讲，对不对？这个讲是对的，对不对？凡信的人都得永生，但是路加他没有这样讲，他倒过来说，他的凡得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你看路加说的神的启示也是讲同样的道理。那么同样在彼得也是一样，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两个都是写给同一群的人，就是蒙主拣选的一群人。在彼得前书的开头，他彼得这样讲，他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他分散在本丢加拉太各地啊，就是照父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的又蒙他血所甩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啊！这里讲得很清楚，那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在那个整个救恩里面的角色和他们的工作，照父的先见被拣选的人，这是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他们的受信人的对象啊。罗马书的第八章和第九章，这个是讲拣选跟预定讲的最透彻的两章。好，我们中区小组的人在查罗马书啊，如果查到第八章、第九章的时候，那么里面讲的就是拣选和预定的这个真理。耶稣呼召了12个使徒， 那么圣经里记载七个是一个一个他特别的呼召啊，另外五个圣经里没有记载。所以圣经的确是很清楚的教导，神拣选了一部分人，不是所有人。但是我们要明白，不是拣选本身让人得救啊，拣选本身不是让人得救，拣选只是确定一个范围。一个人得救呢，是透过耶稣基督得救啊，所以这是拣选的两重的含义啊，两重的含义。好，这是关于对拣选的一个理解。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将来理解之后，我们来讲讲误解，因为这个拣选和预定是一个非常奥秘的一个真理，很多人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误解，或者是一知半解，以至于这个真理没有很清楚的被认识。所以今天我就来谈一谈这个关于拣选和预定的一些常见的误解。第一个最常见的 common question 啊，问的，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彼得后书三章第九节大家都会背，对不对？很熟悉的一句经文。这与拣选相矛盾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疑问？有没有？还是有人有这样的疑问啊？有这样的疑问。首先，我问一个问题，请问大家，当今世界是否所有的人都得救了 ？Yes or no？ No， 对不对 ？No 啊，眼见的事实不是啊，不是。所以第一点，事实上不是所有人都得救啊，这是一小部分人得救。那么耶稣亲自讲得非常清楚，他在马太福音马太的记载22章14节，他说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原来神的呼召是对全世界所有的人，而被拣选的人是少数啊，是少数。那么这个在跟登山宝训一开始耶稣出来讲第七章的讲宅门和小路的那个真理相符，对不对？大家进宅门找到那个小路，找到宅门的人是少数，所以跟这个是 match 的啊，跟的。所以耶稣讲话不会自相矛盾的啊。那为什么这个彼得在这里讲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呢？所以很多人看经文他没有仔细去看上下文啊，对经文的理解就一知半解，把那句话抽出来来独立的理解啊。那么这句话非常清楚，他是在回答3章第4节的问题啊。如果你们有圣经，你可以打开彼得后书的3章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打开彼得后书3章。那么，那你在回答4节的问题啊。彼得是在回应他们教会人提出的问题，他说主要再来的应许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在第一世纪，无论是彼得，无论是保罗，尤其是保罗，他就传递一个的信息，就是主耶稣很快就再来了，主耶稣很快就会再来了。这是第一世纪的人，第一世纪的人经常教会人 常有的一个概念。但是他们等啊等啊等啊，他们等的时间也不长啊。彼得前后书，彼得后书写的时间是主后68年，69年彼得就被这个殉道，所以比主后68年。那么你主耶稣升天才30多年一点的时间，不是还长啊？他们等啊等啊等啊，等了30多年，主还没有来，所以他们认为哇，不，主不会来了吧？主不会真的来的，所以他们很多人就有这种观念。这里彼得就是在解答这个问题。彼得说：“主看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啊！如果以这个时间的尺度来算的话，我们现在才过了2日，对不对？才过了2天啊！”他说：“主不是在单言。”啊，你等了30年多一点的了，主不是在那言，而是在宽容你们。请问这个你们是谁？指的谁？是当时的受信人，对不对？当时的受信人啊，刚才我读过的那些蒙主拣选的一群人。 他说主要给你足够长的时间，你现在等了30年，但是有的人是50年之后得救，有的人是2000年之后得救，我们是2000年之后啊，我们是2000年之后得救，所以主得有多的时间来容让你们，让被神拣选的那些人都可以得救，一个也不容少。所以这里的你们是指的主所拣选的人，不是指世界上的所有人啊。所以这样理解就更符合这个上下文它的意思。所以神愿万人得救是拣选的人啊，所以至少在彼得后书这个经文里面这样解释更符合上下文的意思。那么第二点，有人说预定论会让人失去了自由意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看法？预定论让人失去自由意志，这是最多人很神学的考量的真正的一个问题啊。那么什么是自由意志啊？什么是自由意志？很玄妙的问题哈。举个例子啊，在动物园里面有一只狮子，有一只狮子啊，饲养员就做一个实验啊，给它提供早餐啊，右手边给它一碗营养的、很有营养的麦片，左手边给它一块羊肉，连续100天提供这样的早餐给这个狮子，然后看这个实验，看狮子选择哪一个早餐。你们说他会选哪一个早餐？你们都知道啊，知道他会选肉，对不对啊？有人强迫狮子去选吗？有人去改变他的狮子去选他的自由选择吗？没有。饲养员把两个 choice 放在他的嘴边，让他自己去 choice。狮子的自由意志没有受干扰，不是因为他的自由意志被干扰，而是因为狮子本身是一个肉食动物，对不对？是因为它是肉食动物的本性，让它选择不吃麦片，尽管麦片很有营养啊，它不吃，它选择吃肉。所以如果你认为圣经有一句话讲得非常清楚，他说若不是父吸引你，你就不能够来到主的跟前。所以是神吸引人在先，那个人才会 make right choice。 不用，不需要，不需要，谢谢。所以我们如果是说预定论是让人失去了自由意志，这个是对预定论的一知半解。那么神确实决定了所有事情的终局 the result 啊，determine the result of everything， 包括细节。但是神没有干预人的自由意志。好，我再说一遍，神确实决定了一些事情的终局，包括细节。但是神没有干预人的自由意志。你说，哎呦，这个太玄妙了啊，太玄妙了，这不是自相矛盾的吗？这不自相矛盾呢？他没有我不让我有决定的空间，又说没有干扰我的自由意志，他都决定所有的事情，那我就是一个木偶了，对不对？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这是正常的 logical 的想法啊， logical 的想法，因为神学是非常 logical 的啊，跟哲学一样啊，至少跟哲学是同等的严谨啊，他不可能乱讲了啊。上次我讲罗马书的时候，我提到神的旨意有两重的意思啊。但如果大家记得的话，第一个神的旨意，神有主权性的旨意。那么主权性的旨意，比方说他拣选、他预定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再来，那个这个没有人参与的空间，对不对？没有，因为是创世以前已经决定了，所以根本没有我们参与的空间。第二个旨意，神有命令性的旨意啊。我们更多是命令性的旨意，神有命令性的旨意，就是人，神是期望人可以正面的、可以积极的参加，所以人不是木偶， 人根本不是木偶，而是充分的使用自己的自由意志。那么怎么样来预定，怎么样来理解预定论呢？那么预定论就是说，每个人完全充分使用了我们的自由意志之后，其最终的结果必定啊，毫无例外的朝着神所设定的方向走。这个就是预定论的实质的含义。人可以充分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但是无论怎么样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都不会改变神所设定的结局。你说，哎呀，这个怎么能做得到呢？怎么可以做到呢？神说向左，我偏向右，哈，你给我讲耶稣，我偏否认他，哈，这不是矛盾的吗？不是啊，不是。很多人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比较表面。我先举两个例子啊，我想举两个例子，看大家可以能不能帮助大家了解啊。我们有没有人下围棋的？有没有？有没有下过围棋？啊啊啊！三秒要下围棋啊！我以前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就花了很长时间去喜欢给别人下围棋，下一盘棋需要两三个小时，最短的两三个小时下一局的啊，一天时间不用看书还就够了，下两局就差不多够了一天了啊。那如果神预定一个结局，人跟神跟人下围棋，神预定的结局一定是人输啊。如果他是定了这个结局的话啊。所以不论什么人，无论是初学的人，无论是职业棋手，也无论是世界冠军，你要跟神下围棋的话，你的结局必定输。为什么做得到呢？其实很简单，你要知道围棋是19×19的一个格子，如果下三手，我下一粒，你下一粒啊，下三手六粒棋子，在这个整个围棋上盘上的可能性是超过2×15的可能性，数亿、千亿计的可能性，在那个组合，在那个平面上的组合，初学的人乱下，他不会看别人怎么回应。那么职业棋手，他可能算出几步啊，我下之后，你那一步最可能性下什么地方？对，他可能会算到几步。算你可以算到5-10可能性，就算是世界冠军最一流的顶尖棋手，了不起可以记得算到100可能性。我不知道你们的头脑里面可以记100可能性，你们记不记得下来？我是记不到的啊，我是记不到的。你能预测到100可能性，你的头脑已经非常厉害了。但是你们看到，如果随便下三手的可能性，就是超过2×15。如果整局围棋一盘下来，它的可能性超过就是各种组合的可能性超过2×170，这是一个宇宙的数字，不是人间的数字。所以你人，你再有能力，你只不过是知道很少的可能性。所以你用尽你所有的智慧，神跟你下棋，见招拆招，结局你一定会输，不管什么人。因为很简单，神的智慧跟人的智慧是不在一个 level 上，这就是 point。 The point is 两个不同一个 level， 神的智慧跟人的智慧不在同一个 level， 神的意志跟人的意志也不在同一个 level。 很多人理解不了，就是因为他假设神的智慧跟人的智慧是同等的，他假设神的意志跟人的意志是相等的。如果神的意志跟人的意志是相等的话，那么你要向左，神说向右，那这两个就真的是矛盾的，真的是矛盾，对不对？搞不定，没有人可以搞定。但是你要知道，你的智慧在这里，神的智慧是在这里，两个根本是不同 level。 打一个很不恰当的比方，如果将神的智慧比喻成我们人的智慧的话，那人的智慧可能像一只蚂蚁的智慧。蚂蚁是一个平面的动物啊，你们看不到蚂蚁跳的，有没有人见到蚂蚁跳的？ 看到蚂蚁没有？看到蚂蚁跳没有？不会跳是吧？蚂蚁它是一个平面动物啊，你如果用力，它跳起来啊，那个不是它的自由意志，对不对？那个不是它的自由意志，它的自由意志不可以跳，所以它是一个有限的自由意志。你明白没有？神的意志跟人的意志不在一个 level 上，所以无论你怎么样去充分使用 make full use 你的自由意志，对神所预定的结局不会影响。我再打一个，再看一个，给大家出一个动脑筋的数学题。好，数学题啊，这个 point 就是加入运算的符号，但不能加任何的数字，包括运算符号上的数字都不能有啊。如果有运算符号有数字也不可以啊。完成这个短式啊，做出来就可以得救，不做出来就不能得救。好，我不是考他数学啊，那这个很简单，对我来说真的很简单。但是你给西人做98%做不出来啊。我想这个问题跟神学有所关联，就是如果神所预定的结果是6的话啊，我打个比方说，如果神预定的结果是6的话，那每一个的数字代表不同的人，或者是代表同一个人不同的 situation， 他的不同的处境，可以对不对？那么无论这个人你怎么不同，无论你的处境怎么不同，神不需要改变这个数字，神不需要改变这个数学规律。对于我们人，不需要，你不能改变这个数字，你也不能改变所有数学运算的规律，你一样可以得出这个6的结果，很容易的。那么一样也是神是一样啊，无论你是什么人，无论你的 situation 是怎么样，神最终有办法得出他所预定的结果。原因就是你的 level， 你的智慧跟他的智慧不是同一个层面，所以这就是圣经教导的，神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神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对不对？这是圣经的教导，所以两者之间没有矛盾啊，两者之间没有矛盾。很多人以为矛盾就是因为把将他的意志跟神的意志两个是同等来看待啊，实际上是不是同等。好，第三个同样的误解是这个很重要啊，因为这个涉及到 moral 的 question 啊，涉及到 moral 的问题。神拣选了一部分人，这公平吗？这个大家有没有问这个问题？这是一个伦理的问题，是一个可以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对不对？神拣选了一部分人公平吗？当人开始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已经开始试图用自己的标准来审判神的作为啊，来审判神的作为。那么这样的情况，已经你是在抬高自己的位分过于所当有的。那么实际上保罗他很聪明的，他早知道人会这样问这样的问题，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的9章已经很清楚的回答了这个问题。所以你们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回去看罗马书的9章啊，他回答的非常肯定非常清楚，我就不讲了啊。那么神为什么要拣选 A 君而不拣选 B 君呢？神为什么拣选一部分人而不拣选另外一部分人呢？大家想不想知道这个答案呢？我也想知道这个答案，但这个答案是不知道。圣经就是很清楚的讲，他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啊，他按照自己的意志决定，那这个是神自己旨意的一个奥妙的范畴，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穷追到底去追问，因为也没有办法去知道这个答案。那么是否公平呢？可以这么讲啊，可以这么讲，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除非每个人都配得神的拣选，否则的话就不算是不公平。 大家 听明白我的话啊，除非每个人是他配得，我一定要我配得这样做，你不给我这样做，那你是对我不公平。举个例子啊，你有五个朋友，他们对你说，哎喂老兄，你知道我们想做什么吗？经济好不景气哦，我们很穷，生活困难，我们交不起房租了，我们准备去打劫银行啊。你对他说，哎朋友怎么可以啊，不能这样做，哎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你会被抓起来的，会坐牢的。然而他，你跟他们争论一番，他不听你的，他们意志已决，他们决定要去抢，要去打劫银行，然后你要拦阻他，不让他去，他就一脚把你踢开，滚开，不要来拦阻我。结果呢，他们就跑出去要去行动了，然后你要拿一个棍子出去，爆他两个人的头，哈，把两个人给打晕了，就把两个人拖回来，把门关上，锁上，不给他们去。然后三个人呢，没办法，走去打劫银行，结果他们就杀死了一名的保安。那么结果就是三个人都被判处死刑，就关在牢里面。你去看他，当你去看他的时候，他们就对你说，为你很不公平哦，既然你救了我们当中的两个人，你为什么也不救我们？你为什么也不救我们所有人呢？我们今天落到如此的下场，都是你的错。你怎么回应？怎么回应？你这荒谬啊，荒谬嘛，这是啊！那两个没有坐牢的人，他们要感谢我才对，是不是？而你们这三个人坐牢是因为你们犯罪，是你们自己行为的后果，你们受处罚是你罪有应得，不是我对你不公平啊，明不明白道理？并非是我对你不公平，所以你不能够说神把信息赐给所有的人，但他只拣选了一部分人说这不公平，那么你这个说法倒是不公平。最后我再讲一点就收尾了啊，因为时间也紧了啊。我再讲最后一点啊，最后一点也是大家，最后一点也是大家很多人会想到。他说，既然是这样，那岂不是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啦？我们不用做啦，一切都已经预定好了，一切都安排好了，我也不用跟人传福音啦。啊，有什么好传呢？如果是神拣选了他的话，他就一定会得救了吗？如果神没有拣选他的话，我讲一万遍口干也没有用啊，是不是？我需要做什么？不需要我做了吗？你们有没有这个想法？很多人有这个想法啊，那么错，错。因为神不单只预定了耶稣基督这条道路，神也不单只是预备了一部分人得救恩，神更加预备了他们得救恩的途径。这个途径就是透过教会，透过他所拣选的群体，也就是透过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同我来传福音，让被拣选的人可以 reveal 显露出来。这个是神的心意，神拣选了教会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你来参与神的这个救恩的大业。你要知道，神没有把这个使命交给天使啊，天使做这个事情肯定比我们有效千万倍啊！我想天使在天上看了之后干着急，看这个人也不动，那个人也不动，那个家伙也没动静，给他讲死他也没口水讲干也没动静。哎呀，你要是给我们做主啊，给我们，我们一个礼拜就帮你搞定了哈。真的，如果这个救恩是派给天使做，他可能真的一个礼拜就做完了啊！我们人做了2000多年。还有2/3的人还没有认识耶稣呢。但是你要知道，神拣选了你我，把这个责任托付了给你，托付了给教会，他没有托付给天使啊。天使就是他们来帮助我们，对不对？他是配角啊，我们是主角，他是配角，他是 奉差遣文为那些承受救恩的人，就是我们来效力。所以我们是主角，天使是配角，神拣选了我们来一起完成神对这个世界的万国万民的一个救赎的计划。所以你不能够去逃避责任。不过人都是事后诸葛亮啊，人真的是事后诸葛亮。人你不能够知道一个人他得救了之后啊，我们从这个结果就推知他的原因啊，我知道啊他这个人蒙拣选。但是如果一个人没有得救，我们不能够说他没有蒙拣选啊，不能这样讲啊，因为人是没有办法准确的知道一个人是否蒙拣选，不到他断气的那一刻哈、啊，不到他进棺材那一刻啊，你怎么知道他没有拣选蒙拣选呢？你跟一个人传福音，你传他九次，他骂你九次，还骂了你狗血喷头，狗血淋头。但是如果第十次有另外一个人跟他传福音，他说不定就接受了呢，对不对？有可能。所以你不能说这个人不蒙拣选。那我们教会里面在座的弟兄姐妹，华语粤语里面也许有一些来教会一段时间而没有信主的，我们不能说他没有蒙拣选，我不可以这样讲啊。所以神拣选一个人是他的主权，人没有办法知道。所以我们不要轻易将拣选这个词挂在嘴边啊，不要轻易讲这个词。因为并非上教会的人真的是个个都蒙拣选，也不是不来教会的人就没有蒙拣选啊，你不知道啊。正因为我们不清楚，所以我们就受托去给每一个神安排在我们身边的人去传福音，因为这个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本分。我把福音传给他，就好让神的拣选可以显露出来。即使他可能拒绝那个福音，我们还是不能说他没有蒙拣选啊，你还是不能下这个结论。所以我们并没有这个理由去逃避责任，这个责任是神所给每一个人的啊。所以神是吩咐你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将来有一天也要向主来交账。好，今天我分享的都是天上的事啊，天上的奥妙。所以如果我讲的不太清楚，或者你听的不太明白啊，都是正常的啊，都很正常，因为讲这个事情是天上的事。最后我就想对弟兄姊妹有一些的提醒啊，有一些的提醒。关于拣选和预定，尽管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但它确实是一个奥秘啊，因为圣经讲现在就是一个奥秘，是一个 mystery 啊，所以人不能够全然可以明白的。所以我就提醒弟兄姐妹，你不要一个人钻到里面去深究这个问题啊，因为你们是有危险的，是有危险，你很可能钻在牛角尖里面出不来，或者是你走偏了你也不知道啊。如果你想对这个教义，对他的神学有更多的这个深入的了解的话，你可以来跟我一起交流啊，我也很有兴趣去讨论这个问题。所以这个真理让我自己的感受，让我是真正从心里感恩，因为是神拣选了我，预定了我得永生的福分，这个不是我配得的，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这个教义也让我自己从心底更加的谦卑，也更加的感恩。我也期望你们都跟我是一样。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在万人当中将我们分别出来，来承受你永生的福分。主，这不是我们自己所做的，来完全是你的恩典。主，谢谢你如此的恩待我们。愿主你来亲自教导我们，在明白你的心意的时候，也将你所托付的使命也放在我们心里，也激励我们可以勇敢的来活出主你自己赐给我们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 恩待了我们以上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各位。